宝宝，你来啦！欢迎来到属于我们的音声世界。接下来，跟着南婉姐姐一起沉沦吧。
喂，好久不见，是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前段时间给自己放了个假，出国旅游了一圈。是啊，这次时间比较长，反正全程都有人主动报销，我啊，就只要闭上眼睛，安心的享受就好了。谁给我报销的？你还记得我录过一个音频叫做够努的催眠调教吗？我这里有个笨蛋自己循环播放了20多次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，就是躺在床上一直听着我的催眠，一边听着催眠一边自己给自己反复的变态寸植。你知道的，身体的疲惫到达一定极限后，大脑的防备也会越来越破绽百出，更加容易被我的声音入侵。结果呢，等到24小时过去了，他就已经彻底的被永久的洗脑了，连解除音声都救不回来了，完全对我的催眠中毒了，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自己共鸣发作，开始忍不住想要在我面前吐钱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笨蛋不是把催眠调教连续听了快20遍吗？你猜猜看，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？没错，他并不是把同一个音声文件反复播放了20次，相反，他是每听一遍都会重新再来找我，花同样的价钱再买一份，再买一份一模一样的音频回去再听，真的是太白痴了。这种主动把自己最蠢最弱智的一面摆在我面前的行为，不就好像在举着牌子告诉我，我是一个被渴望骗钱的白痴，我是一个想要自己作践自己的下贱贡奴，请主人好好取榨我吧，把我变成您方便最好用的提款机吧。当然了，一开始我只是看破不说破，不仅没有戳穿窗户纸，反而还故作亲切的关心他。真的要再买一份吗？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。小弟弟，你是真的真的真的确定要花钱买相同一份的音声吗？看着他给我拼命发消息，说自己就想要再买一份新的来听听，我也只要勉为其难的收下他第二个红包，然后呢就是第三个第四个，反正他每听完一遍就会来找我买一份新的音声，重新给自己洗脑。最后我也懒得装了，直接告诉他我有点困想去睡觉了，让他直接吐10倍的钱出来。我给他一次性复制10个音声过去，结果他连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就把钱转过来了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这个蠢货已经彻底逃不出我的手心了，接下来我只需要考虑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的利用价值，把他的骨髓全部一滴不剩的舒舒服服的全部吸干。等我美滋滋睡了一觉之后，第二天醒来就看到聊天框里面 有好几条短信息。你知道吗？我都已经把十份音声一起发给他了，他居然还是规规矩矩的，每听完一份就来找我报告一次，简直就像自己主动给自己做睡眠剥夺一样，给我定期的报时。对呀、啊，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，趁他憋了一晚上精力薄弱意识涣散的时候，我给他发了60秒的语音条呀。想知道我说了什么？我对他说啊，小公奴，你的钱呢，主人已经收到了，不过只是上供金钱还远远不够啊，不是一个作为变态供奴能获得最大的快乐。你想不想再上供一些别的东西呢？把更多的东西也上供给主人，比如说你的个人信息。还记得吧，在那个催眠挑战里，我最后专门设置了一段，让听众自己拿着身份证拍下裸带照片的内容。目的啊，就是为了在这个时候，在我的提款机彻底上头犯贱，在这个情况把他更多更致命的把柄给勾出来。如果让他当场就自拍的话，可能还会有些犹豫，在权衡利弊的过程中搞不好就会清醒过来。但是假如在催眠调教音声中提前让他把照片拍好存在手机里，那就可以趁着他现在心里最薄弱的时候往他背后轻轻推一把，用最诱惑的声音勾着那个笨蛋，只要轻轻供一下手指，他就可以让自己坠入万丈深渊。当然了，他听到我这么说，明显他理智在挣扎，沉默了一会儿。不过我知道，这只是他理智在垂死挣扎，双手扒在悬崖边上，勉强支撑着自己不落下去。可是呢，但凡我轻轻往那多踩一脚，他都会彻底掉入我给他准备的炸金定律里。于是我故意等了他5秒钟，然后一声不吭的他给他发了一张截图。没错，就是过去一天一夜他一遍一遍给我打钱，找我买同一个音声付款记录的截图。他亲眼看着他自己已经跟个白痴一样给我供那么多次，这个蠢货就再也把持不住了，把自己全裸的指着身份证照片给我发过来了。真是太不小心了呢，把重要的个人隐私信息发给我这种只会把男人当成 ATM 机的坏女人，只要迈出了这一步就再也回不了头啦。拿他这干了什么？根据他的名字和生日，我很快就找到他是谁，还摸清了他的家庭情况。是一个人在国外的留学富二代，花着爸爸妈妈给的生活费主动来接受供奴化催眠调教，这么方便好用的摇钱树当然要进行彻底开发了。我给他录了一个早安铃声，让他把他的闹钟换成这段音频，但这个音频的音量很少，只有我附在耳边对他说悄悄话一样声音，对他的耳朵吹枕边风，叫他的名字，然后不停地重复：我最喜欢主人了，我最喜欢主人了。 我自愿成为主人的钱包，我享受被主人听看，我喜欢被主人洗脑，喜欢当催眠奴隶。拿这种声音当闹钟，别说把自己从睡梦中叫醒了，恐怕是越听又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区别。当然啦，这也是我的目的，为了强化催眠效果，我利用他在国外的时差，专门挑在那边的深夜找他。对啊，就故意让他凌晨两三点都睡不好，或者半梦半醒的时候接受我的调教。这样下去没多久，他早上就越来越起不来床。确实，他早上确实越来越起不来床了，每天都睡到下午才醒，跟朋友的约会也放了好几次鸽子。渐渐的，持续的这种昼夜颠倒生活，你知道的，这种生活很快就会在社交圈子被孤立，他也是。所以从此之后，他也就更会一心沉迷在我的声音里，也同时不会有人注意到他异常表现。下一步呢，就是手把手教他怎么跟父母要更多零花钱。那个笨蛋呀，是从小到大都没说过谎的，典型在温室里长大的乖孩子，所以父母也很信任他，只要让他编一个在这边跟朋友合作创业的借口，远在国内的家长为了锻炼他，真的会很大方的。只可惜他们不知道，那个勾引入脑的人都有提款机，只是打着创业名号，把钱通过皮包公司转到我的名下而已。什么创业公司的现金流，就跟那精液一样，全都毫无意义的流出来了。反正以他的家庭条件，赔这点钱，只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。重要的不是金额，而是要让他养成为了给主人上供不惜欺骗他人的坏习惯。这一种被得的快感一旦上瘾，就会把他的大脑完全的变成我打开金库的钥匙。这次出国旅游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啊。废话，我当然是一个人走的。他呀，只要把信用卡给我，然后每天对着账单自慰就够了。虽然一开始听说我要来玩，那个白痴还跪在地上哭着，想见面当着我的面拱。不过我可不会给他这种机会的。相反，我骗他说，我有点担心自己的安全。除非他可以自己带上了贞操带，否则我可不敢见他呀。你知道吗？结果他二话没说，马上给自己买了一个，而且他买的是一个带密码的金属锁，录视频自己穿上，还把唯一的钥匙扔进了下水道。于是现在那个锁只有我远程输入密码才能打开。你说他也不想想，要是连自慰都做不到，岂不是只能靠上供才能获得快感了？我又怎么可能轻易的放过这种肥羊呢？所以戴锁的当天，我就让他吐了一大笔，直接清空了他两张卡。之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让他花钱买开锁密码。不过就算开锁，也只能依照我的命令，对自己进行寸指自慰。 一滴都不允许他射出来。至于见面嘛，我就拖着他咯，跟他说再等等，再等等我就过来了。就这么一直拖了两个月，让他每天都心痒难耐，然后憋着快要溢出来的精力无法发泄，直到最后把他玩得精神恍惚，神志不清，眼看着快要疯掉的时候，跟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考验，只要这一次他能够忍住，我就会来到他所在的城市当面接受他的上钩。结果你也能想到的吧，被我控制了两个月的努力肉棒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我的诱惑啊，在他耳边叨说几轮，马上就喊着不要不要，一边呢把积攒了许久精液喷了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要怪就怪他自己没有坚持住，才失去了这次见我的机会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很善解人意的。我又怎么欺负他了？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方案呀，只要他愿意跟我签订永久共奴契约，我还是会当面去见他的。你知道吗？被推入绝望里的男孩子，只要看到一根救命稻草，都会不顾一切的扑上去的。虽然说是永久共奴契约，其实法律上呢，也只是一份特殊的信托合同罢了。只要他好的努力，毕业后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，然后回国继承他父亲的公司，再然后呢，把整个企业都逐渐腐蚀成我的私人小金库，就可以定期得到来自主人的奖励了。对啊，但凡还有一点理智在的人都不可能签这种东西。不过那个时候的他脑袋可是什么都不剩了，马上就乖乖的把所有文件都签了一遍。看他那时候的表情呀，我感觉哪怕我给他的是遗嘱，他都会看也不看的签字。你说最后啊，我还是没有去见他，你是不是忘了呀？他可是我的催眠奴隶，这么长时间大脑早被我洗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防范都没有了，所以我只花了一个晚上就深度催眠了他，在他的脑海里构建了一个真实世界不存在的幻影，让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如愿以偿地见到了我，让他误以为自己梦想当真，当着面供上了自己的一切。以后每一次他发情的时候，我的幻影都会出现在他的身边，好好鼓励他，陪伴他。毕竟以后他要回国继承家业的呀，我会仔仔细细耐心的把他的每一滴骨髓都吸干的。好了，和你聊那么多，不跟你聊了。我这边有一个小男生在悄悄偷听我说话呢，不仅如此，听着听着两腿之间还支起了个帐篷，我就找他说说话，看一看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也需要找我帮忙呢。下次有空的时候再跟你汇报他的下场吧，拜拜。